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一档设计类的播客节目改需求 FM， 我是设计师 Rain。 在这款节目中，我将邀请我的设计师朋友们聊一些他们的有趣经历和故事，带你进入设计师的奇妙世界。改需求 FM 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一期我们邀请到了嘉诚同学做客我们的电台。嗨，嘉诚同学。
Hello， 我是嘉诚，我现在正在美国学设计，我和宇哥一样是新疆人，我读的这个专业叫做交互设计 Interaction Design， 都是和数字工具数字生活相关的，有做那种舞台的，就是这种很炫的灯光交互和声音什么的，有做这种应用 APP 的，去什么 Dropbox， 去 Apple， 还有的就是去做游戏啊什么的。
你在哪个学校？
我的这个学校叫做艺术中心设计大学 Art Center College of Design
ACCD， 对吧？
对
对，作为一个学汽车的设计师出身，对 ACCD 有这种迷之向往，听说你们学校交通工具是全世界第一，对吧？
反正挺厉害的。
可以可以，那我听说你现在做的领域其实是偏 VR AR 多一些，对吧？
对，
听说你没有毕业已经是一个 VR 大神了，我在网上看过你的一些教程，还听过你以前参加别的电台的播客。
哦，惊了，大神不是大神。我今天来做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最近买了一个叫 Oculus 的东西，我以前一直觉得这个东西就不过尔尔，最近试了以后觉得哇真的太厉害了，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说说这个 Oculus 是什么东西啊，它是一个 VR 设备，你想想国内那个暴风魔镜就知道了，就是一个戴在头上的头盔一样的东西。它和这个暴风魔镜不一样的地方是，你能戴起来以后整个屋子里到处跑，你在的那个虚拟世界里你能够走到不同的位置，像暴风魔镜就是你不管你怎么动都是只有那么一片，对吧？
对，
所以 Oculus 就是你可以走到任何一个地方去，然后你可以在虚拟现实中看到自己的双手，你可以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你可以打枪，你可以画画，你可以去和别的虚拟人物去握手，总的来说就是一个更沉浸的虚拟体验，也更贵一点。
那不会撞到墙吗？
撞墙这个事情是这样的，首先我们要了解它的定位的机制，是靠两个摄像头发出几束光，然后定位你的手柄和你的头盔，对吧？所以你在设置这个环境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叫做安全区的地方，你把这个安全区域画出来，你戴上头显以后，只要你的头显或者你的手柄超过这个区域，就会有一道虚拟的光墙告诉你你快要撞墙了。但是这也是个悲剧的故事的开始，因为上一次我玩那个 Vive 的时候，当时我觉得光墙嘛经常容易碰到，所以我就没在意，然后玩一个打拳击的游戏，真真切切的把我自己的电视机砸了，就一拳过去电视机就碎了。
哦，真的
真的砸碎了，很心痛。对，那继续说回这个东西啊，如果大家最近看了那个电影玩家一号 Ready Player One 的话，它就是一个电影从业者设想的虚拟现实的未来场景，没那么厉害哈，但是也是挺厉害的。
可以，那你入手这个硬件的体验怎么样呢？
这个硬件它就是这么几样东西，有两个探测头 sensor， 一个头盔，两个手柄，然后你买回来以后你还不能直接用，你要连一个比较强悍的电脑才可以用，通过这个电脑来驱动这个头盔，然后你就可以在头盔里看到东西了。
嗯，
然后里面干嘛呢？有几类事情你可以干，你可以社交，你可以消费内容，消费什么？看电影啊， 3D 场景啊什么的，你可以玩游戏，你可以搞创作，有这么几类事情可以做，每一类都有特别杰出的应用。我可以每一类说一说看，就是那个内容消费看视频，如果大家有机会试这个 Oculus 或者 Daydream 的话，可以去试试一个应用叫做Big Screen， 大屏幕。这个应用最近融了不少钱，受到很多的这个追捧。它干嘛呢？就是你可以和你的朋友在一块看电影，就这么简单，实实际际的看电影啊，不是说坐在一个空白的屋子里看一个小屏幕，你是真的可以到一个电影院里去，走进去，然后坐在电影的位子上，然后你周围都有好多人，然后大家一块看一个电影，特别有意思。这是 Big Screen。
它可以支持两个机器联机是吗？
它可以支持超多的机器联机，就是多人游戏嘛，可以支持五六十个人上百个人，很厉害的。比如说你在南极我在北极，一联网咱就可以一块看电影。
哦，那如果我是看一种解放双手的电影怎么办？是不是很尴尬？
有那种那个私密房间，你不用和一百个人一块，你可以两个人一块，很牛逼的。 现在有很多电影工作室啊，游戏工作室用这个来远程开会，特别厉害，就是他们把游戏的 demo 拿出来，然后放在虚拟空间里，然后我们两个人就一块可以在虚拟空间里看这个游戏的玩法，甚至可以玩这个游戏，然后这就是大大节约了这个沟通的成本。总之就是一个虚拟的工作空间，
我觉得这个很棒。
对，有很多的这个和 3D 相关的这种公司，设计咨询公司，他们已经开始用这种东西来做设计汇报，还有就是 critique 评价。
嗯，我们之前做汽车设计的时候，然后我们有一个超大的一个屏幕，我们会把汽车然后 3D 模型一比一的投在这个屏幕上面。
嗯，
但是还是感觉不够直观，就是你还是在一个侧面视角上去看这个汽车模型，而不是走得很近，就是360度去看它。
对，
你要看的时候你还需要转，但是如果有这个工作空间，可能以后对汽车领域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是一个之前 NVIDIA 就做过一个好像展示过一个场景，它是怎么说呢，就是你给客户看车或者给老板看车，你就可以把这个屏幕刷放大，车就变大了，你可以带着老板一块坐到车里面去，对不对？然后坐车里面去以后，你就可以以一个驾驶者的角度去看，回头看，向上看，向左看，向右看，向前看都可以。然后你可以从车里出来，然后这里一个小面板，你可以实时的去更改车的材质，你可以把它改成蓝的、银的、金的，然后改轮胎，改这了改那了，然后可以把这个场景的灯光改了，你可以改成白天黑夜，这样子车辆漆面反射出来的光也就不一样，给人感觉就不一样。总之是个特别快的一种沟通的一个方式。
对，
好，那第一个就是这种内容消费，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这种社交体验。社交体验就是像咱们现在聊天一样，但是他那个玩意儿更可怕，你可以看到对面有个虚拟人偶在向你招手，他的脸上有表情，他的嘴会裂开，然后他可以和你互动，他可以和你握手，他可以和你击掌，他可以和你一起去探险。有一款游戏做到这个，叫做 Rec Room， R-E-C-R-O-O-M， 这个游戏也是最近大火。你能干嘛呢？讲讲我自己的经历哈。那天晚上进去了以后，我自己先到了一个像是大厅一样的地方，大家就是在去不同的游戏之前在这里面汇合。一开始没什么人，后来人慢慢多起来，我们在一个小的一个篮球场的那个地方捡了一个虚拟篮球在投篮，然后突然来了个女生，你可以听见对面的声音啊，说哎，来大家拍个自拍吧，然后突然就四面八方来了20多个男的，然后那个女生又拿起了虚拟现实中的一个照相机，然后对着自己啪拍了个照片，然后一个照片纸就飞出来，然后大家就一人拿了一张，就特别有意思。然后后来其中三个人我就和他们加了好友，这个加好友的过程也很有意思。是怎么加的呢？不是说哎你跟他输一串号码，然后点一下确认加好友，是这样子，你把你的手伸出去，他也把他的手伸出来，你们俩的手在空中握手，维持一段时间，然后就会呜叮，你们就是好友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特别有意思。
他模仿正常的人的社交状态，对吧？
嗯，其中有一个女生，一个男生，还有我们三个人后来就去玩了一个洞穴探险的一个故事，你在里面要杀僵尸，然后拿钱币，然后把整个这一关都打通，里面有扔毒药的僵尸，扔炸弹的僵尸，有挥刀的僵尸，还有骷髅，然后你可以用你手里的刀把他们打死，打死之后你就会获得金币。就是我从来没有在虚拟现实中和陌生人一起待这么长的时间，大家都很友好，我们度过了一个非常开心的时光，只不过是我当时完全忽略了时间，大吵大闹的把我的房东喊醒了，然后结果最后就不欢而散，我们也没有再联系，因为我当时的状态就是啊，我房东醒了，我要走了。那个游戏里除了这种探险，你还可以打网球，你还可以一起看电影，一起看漫画书，有很多可以干的事情，叫 Rec Room， 这个社交体验。
我想问一下，这个角色人物会有违和感吗？因为我知道在这种虚拟现实的人物构造里面有一个理论叫做恐怖谷理论，就是越接近真人但是还没到真人这种程度，就会有一种机器人的恐怖感。
对，所以他那个玩偶都是一多边形的，但是他通过一些巧妙的手法让你获得了一个临场感。怎么做呢？你想想你和一个人对话的时候感觉这个人假假的，是有哪些表现，就是他不看你，对吧？或者他说话很小声，你看不到他的面部变化，你看不到他的手势变化。
嗯，
所以 VR 里就把这些比较关键的人沟通之间的这些信号放大了。怎么做呢？ Oculus 里是没有一个眼部的追踪的，他会根据场景中的关键物品来把你的瞳孔聚焦在一个地方，所以当你们在聊天的时候，你就感觉哎，这个人好像在看着我，就很临场。然后嘴部的动作也是一样的，当你说话的时候你的嘴就会做相应的一个开合，所以总的来说不会有恐怖谷那种东西，它不会很吓人，你就感觉像是一个游戏里的角色，但是是由真人操作，这样的感觉
有点像跟 Minecraft 里面的人聊天，对吧？
哎， 哎，很接近，但是他会手舞足蹈，他会开心，他会怎么样？这个游戏里还可以表达表情，但是表达表情的方式不是你真的去做，而是你有一个按钮，你可以按，然后你就有喜怒哀乐、惊讶或者怎么样，有这么几个表情，
挺有意思的。
这个社交空间里另外一个比较前沿的一个产品是 Facebook Space，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那个就是在去还原临场感，减少那种恐怖的感觉上花了更多的时间。他们有好几场在 Oculus Connect 上的讲座都是讲他们如何是花大力气去把眼神追踪、身体上的细微的变化、手部的手势、嘴部的这个动作去微调，直到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水平，这个挺关键的。好，说一下下一个内容，下一个内容是游戏哈。很多人以为 VR 里的游戏就临场感打僵尸，其实没那么简单，或者说也就这么简单。第一，打僵尸，如果你没试过，你一定要去试一下，就是那个僵尸扑到你的脸上的感觉，
太刺激了哈，
真的太美妙了。更好玩的就是，如果你在外面，你在 VR 外看着你的朋友玩这个游戏，你会笑疯了的。就是他知道这是个假的东西，但他还是害怕。即便就是个蜘蛛蹦你脸上，你也会害怕，这人条件反射，所以特别特别有意思。如果你没试过的话，一定要试一下，没有你想象的那样简单。如果要去了解 VR， 你只能看 2D 的屏幕，对吧？其实 2D 的屏幕和 3D 的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打枪，这是一个常见的品类。后来还有更厉害的打枪，叫做有一个游戏叫做机器人回收 Robo Recall， 是这个最近大红大紫的这个 Epic Game 做的。也是这个游戏在帧数啊、图像啊还表现力上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一定要去试试。但是这些感觉都是什么射击，都是这种传统的街机厅的这种感觉。有没有什么特别跨时代或者是特别特别 VR 的东西？有个游戏叫做寂寞回声，我就这么先翻译，它的英文名叫 Long Echo。 这个游戏是你作为一个机器人辅助一个人类在一个外太空的垃圾回收站里求生的一个故事。这游戏的亮点有两个，第一个是你的游戏里的 AI 伴侣很真实，就感觉一个真人在陪着你一样，他的眼神一直在注视着你，他的行为根据你的行为而动。第二个点是因为这游戏里的 locomotion， 这个词的意思是移动，你在这个游戏里的移动方法很不一样。大多数的 VR 游戏都是通过一个叫做传送的机制来移动的，就是你把手柄举起来，你瞄准一个远处的位置，你松开你就传送过去了，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无人深空这游戏，它的玩法是它没有传送，因为你是在外太空嘛，零重力，所以你的运动方法是你只要把自己推到一个墙或者一个物体上，你就会把自己推开，是这样的方式移动的。所以很多人玩这游戏的时候就感觉真的是在外太空。这游戏非常非常非常跨时代，而且算是很多人买 VR 的理由之一。很多很厉害的游戏设计师、界面设计师、概念设计师都参与了这款游戏的制作，非常厉害。
我觉得他很巧妙地避开了用走这个 VR 里很难处理好的方式，因为我知道有时候 VR 检测不到你的脚，
对的，
其实你游戏中间卖的是左脚，但是游戏里看出来是右脚，其实这个对你身体的一个平衡感有一个很脱跳的感觉，
一下就不现实了。对，这种玩法它还延伸出来一个多人竞技游戏，这竞技游戏叫做回声竞技场。干嘛呢？就是几个人飘在空中，然后去扔一个碟子，这个碟子你可以用手挡下来，你的目标是把这个碟子扔到像一个球门一样的地方。总之就是一个 3D 场景里的火箭联盟或者是踢足球这样的感觉。
我感觉可以做一个哈利波特魁地奇比赛。
是的，但是那个魁地奇有人做过，就是太晕了，你一速度很快，第二个就是你的控制没办法去弄出来，除非你有个扫把，那是另外一回事。这个游戏回声竞技场稍微慢一点，你如果习惯了这种推墙的这种移动的方法的话，其实还是比较直觉化的。
因为它避开了很多现在 VR 的一些缺点，所以用另外一种设计的手段去做了很好的优化。
对，说完了这个游戏呢，下面就是要聊聊创作类型的。创作类型是现在 VR 里面大红大紫的类型。我们都知道这个谷歌的这个 Tilt Brush，就是大家之前疯狂转发那个视频里有一个人在虚拟空间里画了个火山，然后火山开始喷岩浆，这个应用很有名哈。它就是干嘛的呢？它是允许你在 VR 空间里去作画，你的笔触不再是停留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在一个空间里了。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可以用你的笔触去造型了，你可以塑造一个立体的正方形，一个圆柱体，一个这了那了。所以就是你不用会 3D 建模，你不用会这些 3D 的知识，你只要会画画，你懂一点点真实世界中的体积是怎么构成的， 你就可以做一些好玩的东西。我今天给大家说一个比较特别的玩法，如果你有机会试这个游戏的话，你可以试试这个玩法。什么呢？第一个叫做让你的笔触跟着音乐律动，有点抖音的感觉。怎么做呢？你画完了以后，在一个面板上有一个像是声波一样的图案，你点一下，然后这时候呢，场景里的所有的笔触，火焰也好，这个光也好，它就会跟着你的音乐的音量节奏来进行律动，特别特别好看。我最近每天晚上就沉迷做这个，回家戴上头盔进去画一两个小时，特别特别开心。哎，这是第一个特别的玩法。第二个，这个 Toothbrush 很厉害的地方在什么呢？它作为一个早期的这种创意发想的工具，很有价值，就是你可以很快的画出一个形状，然后去拿它去干别的事情。怎么说呢？在这个 Toothbrush 的一个叫导出的一个功能，你可以导出到各种各样不同的软件里，你可以把它导出成一个 OBJ， 然后放到 Cinema 4D 里面去，给它加一个骨骼，然后这样你就有一个战士了，你就有一个战士可以让它跳或者怎么样，给它绑定起来。另外一个就是Toothbrush 有一个叫 Toothbrush Toolkit 的一个东西，它是一个嫁接 Toothbrush 和 Unity 的一个中间件。因为 Toothbrush 就是 Unity 做的，所以如果你通过这个工具导入以后，你就获得了所有笔触的信息，你获得了笔触的顺序，你获得了所有笔触的材质， 你甚至获得了这个笔触跟着音乐跳动的这个属性。所以你就可以一旦放到 Unity 以后，你就可以更方便的控制动画，控制镜头，你就可以做出很有意思的这种小的动画电影。所以说这个谷歌的这帮人啊，闲着确实是很了不得。创作类的工具还有很多很多，我再举两个。第一个是做 3D 建模的，叫做 Medium， Oculus Medium。 这个东西如果大家用过 ZBrush 的话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但这个东西呢比 ZBrush 要厉害一点。厉害在哪？厉害是你去操纵你的窗口视窗，或者你去调整这个模型的方式和 2D 完全不一样，你真的感觉像是你在捏一个泥巴一样在建模，这是特别特别直觉化的一种雕塑的一种方式。这个工具也开始进入到这种比较正规的生产环节中，很多工作室开始用它做前期发想，尤其是那些做 VR 游戏的工作室。因为传统的流程是你画一张图放到电脑里，先做一个侧面正面顶面出来，然后再开始建模，再开始雕塑，然后最后你还需要放到 VR 里，你还需要戴上头盔再在 VR 里看，因为最后消费的环节是在 VR， 对吧？如果你不放在 VR 里，你更不知道它到底什么样。
对的。
如果你用 Oculus Medium 就完全不一样了，你就是在 VR 里发想， VR 里雕塑， VR 里看，整个过程会大大缩减，而且会直观的多得多得多。很多工作室就特别喜欢这一点， Oculus Medium 很方便，而且它这个工具非常强大，就是有很多种不同的笔触，然后可以调整你的渲染环境，可以对你的那个最终导出的模型进行一些简单的面数优化，还可以支持其他文件的导入。总之就是工具已经在那了，就看有没有人做出好东西了。最后一个我想介绍的是做动画的，这个东西叫 Oculus Quill， 也是 Oculus 做的。它的一开始的做法是跟 Toothbrush 一样是画图用的，但是它的图和Toothbrush 有一点不同，在于它的阴影效果会更弱一点，它会更注重于那种偏向 2D 的视觉表达。最近它加入了一个功能，是可以以关键帧为基础来做那种动画，就是你可以画一个人在地上跳来跳去，你可以画一个小球蹦跶。有一个人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叫做 Koro Fujita， 他是 Procreate 里面的样本画的作者，他做了那种很多色彩丰富的比较卡通的画，然后他现在就专注于做 Q 的这种动画。他做的动画就是 2D， 很 2D， 但其实又是 3D 的，然后又是特别生动的动画表现，很让人惊叹。你可能需要看一看视频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那回顾一下，就是比较 3D 的绘画有很多视觉效果的，再加上 3D 的建模，最后一个就是这种传统的动画。
我觉得有点像沉浸式的戏剧体验，就现在在 New York 就很流行这个。你可以跟着里面的一些主人公一块跑上跑下，跑里跑外，你可以观察舞台的任意一个元素。
对对对，我还挺想去看看的。
啊，好啊，你下次来东边，然后我们一块去啊。
可以。他们说上海就是要排队排好久，然后进去以后就要跟着跑来跑去，然后一会儿这看看，一会儿那看看，就其实就实际上就是玩游戏。你想游戏玩那种剧情是不是就是这样？你跑那儿去看，和那人说会儿话；跑那儿去看呀，和那人说会儿话。而且好多游戏里你自己都不能说话，你就是光听别人。哼。可以，所以你想想，对这些排剧的人，有这么个 VR 工具，是不是就方便很多了？他就可以创作一个虚拟空间，然后 摆放不同的位置，然后把这个虚拟空间哎拉大，然后自己进去畅游，看看这个路线对不对。
你说到那个创作工具，我想到另外一个叫做 I Love Sketch， 就在很早以前吧，我们因为建模都是用鼠标，然后拖 3D 空间，然后要去有很强的想象力，六个视图，然后去建一个模型嘛。然后 I Love Sketch 就是你可以拿数位板，然后画一根线，然后把它拉伸，然后再画一根线拉伸。
哦、
这个我在 YouTube 上很早以前，大概七八年前看过一个视频，然后
哎，我看到，我现在看他的网页，好凶啊！
对，然后但是他一直没有量产化。一直没有量产化，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我当时一直很期待，我觉得这个很大的解放了设计师的想象力。
我现在正在看他的那个视频演示。
哎，你说，
就是 VR 里有一个跟这工具特别像的一个东西，叫 Gravity Sketch。
嗯哼，对，就是这个概念比 VR 要早很多。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没有现实化。我觉得在设计师来说，建模是一个很限制你创作空间的一个东西，就是因为你要必须特别熟悉软件，你才能把很多软件的缺陷给规避掉，从而把你的自己的创作力展现在你的设计当中。所以很多时候设计师会把时间花在建模上，在一个很复杂的模型。但是如果你有了类似于现在 VR 很多软件这种手段，你就可以轻松的去创作。所以我觉得 VR 对于设计师来说是一个未来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所以设计师的创作与最后成型之间的 gap 就会越来越小，甚至最后消失到非常小的位置，对吧？
是，我经历了一段很痛苦的学 3D 的时期，就是光那个界面还有快捷键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学半天，你想做个什么就一点欲望都没有了。很多
我很同意。
到最后就是如果你真想做什么，到最后就会变成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就是一层包着一层，一环动一环，就是你好不容易做到最后了，你想动点什么东西，完蛋，你一动其他全坏了，就是这是我的感觉。然后我就觉得其实你说对于工作人员来说好不好，好，这工具很强悍，什么都能做，但是对于那些只想哎，我想捏个泥巴，我想创作一下的人，
我觉得这不是好事。你知道我之前用 Alias 建模，就是建汽车模型嘛，那快捷键 你想要移动这个模型，你知道按什么快捷键吗？ Ctrl Shift Alt加鼠标中键，然后往下拖，然后它是木这个模型。它有很多快捷键是要用特别复杂的呼出菜单才能呼出的，就你熟悉它以后你可能会比较快，但是熟悉的过程它的学习曲线非常的不友好。
对，我自己学玛雅也是，它有一个就是像圆环菜单的这么一个功能，就是你按住什么键我忘了，然后就可以呼出一个圆环菜单，然后这个圆环菜单是层层展开的，然后你可以从圆环菜单上指向比如九点钟，然后九点钟又会蹦出来第二个圆环菜单，还在圆环菜单上再指向一个方向，然后又蹦出来一个水平菜单。
ADS 也是这样的。
然后我看那些高手操作的时候，就是你都看不见他掉菜单的。
对，
就是他会在那个他的手会划出一个，比如说 Z， 就是刷刷刷指到了一个，比如说分面的这么一个功能。我特别特别快，对，就是那种真的武林高手，我就特别炫，但是就是好难学啊。
但你要知道，其实这一步如果你真的要缩减的话，是可以缩减的，因为现在在已有的鼠标键盘没办法把这么多步骤融合起来，但如果你用很自然的手势，因为我们现在都学自然语言嘛，自然语言缩减了语音识别的一个过程，那自然手势就会缩减了这种建模的时候你用外设设备的一个过程。
对，我想聊聊就是我最近用了一个 3D 建模软件，让我爱上了 3D 建模，就是 Google 的 Google Blocks， 它就有六个工具，它特别特别简单。哪六个工具呢？第一个就是形状 Primitives， 你可以放圆球，放方块，放圆柱。第二个工具是上色，第三个工具是选择，就是你可以把它抓起来。第四个工具是分面和切的那个切割工具，这四个是最常用的。然后你就可以用这个做那种特别简单的低多边形的建模啊，就太好玩了。因为你的工具是限制住的，然后你就不用去想这个菜单在哪里，那个东西要干什么，就所有东西都特别特别直观。你就想拉伸一个长方形，不是它就拉伸了，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东西在里面。我自己也在这里面做东西，我做了好多给我的原型用的，我做了好多 UI 的那种，比如说弧形窗口啊、按钮啊，我就在这里面做的。我觉得这是这种创作工具的一个趋势，就未来人人都能创作，
未来人人都是 3D 设计师。
对，你想要什么你就做出来就好。
然后我们要聊一下我们改需求 FM 的保留节目，你对改需求的看法是什么？
我就不说那种角度比较高的这种什么供需关系这种话题，我就说说我自己的经历哈。改需求就是之前做网站嘛，做好了他们就不断的在说，那你看能不能做这个，那你看能不能做这个，那你看能不能做这个。因为我当时做从设计到实现都要做，就是先很 很笼统的满足了一下啊，好好好，当时没考虑周到，然后后来就真的是就做不动了。但是我的错误在于，我们当时最开始的时候没有明确的规定好需求到底是什么，所以才给他余地去改，改来改去，也确实是很痛苦的。对，这是我的故事。
所以，为了不改需求，就开始的时候要多做一些工作，所以最后可能才能实现不改需求这个目的，对吧？
对，我的语境是给甲方工作嘛，所以实际上我和这个产品最后的命运，没有太大的联系。我做完给你就得了，所以对我来说，就是要确定需求，最早的客户需求是什么，我做完结束，拜拜，这是我的一个定义。但如果你就是甲方的设计师，那可能就不一样了，你就是和产品命运息息相关的，你的每一个决定都影响到你的产品，那需求你就得好好重视，因为这个需求可能不是来自于一个想要让你把活干完的人，而是这个用户，对吧？
对，所以其实你是说一个从零到一的例子，
可以这么说，这样比较美化，就是他们毛都没有。
可以，我帮你把毛都没有剪掉。
可以。
啊，以上就是这一期的节目，谢谢嘉诚同学做客改需求 FM。
好，谢谢。我们以后还能多录2期啊。
我觉得嘉诚还有一肚子的干货没有说出来，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所以以后欢迎常来做客。
好，录得很开心，谢谢宇哥。
谢谢，再见。
再见。Whistle Dixie for the crows, feel the ground and decompose, grab my limb.